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今年7月1号，中共将迎来建党100周年，那么中共正在筹备建党百年的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同时也在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长期执政造势。按照过去的惯例，习近平本来是应该在明年年底前举行的中共20大上将权力移交给他的接班人。但是2018年，中共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的无限期掌权呢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习近平未来退休后中共面临的接班问题进行了剖析。那么这份报告就指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给中国的未来政治道路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使中共面临潜在的继任危机。那么，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前景是什么？他最终会不会挑选一位自己的接班人？中国未来是否会出现所谓继任危机？时达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欢迎王军涛博士。
主持人好，天成先生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欢迎王天成先生。
主持人好，军涛先生好，大家好。
好，我想先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就是中共啊，现在是在为这个建党100周年是大造声势，那么包括习近平呢要求这个全党学习这个党史，而且在民间呢是推出了这个大批的建党100周年的这个影视作品，还有包括高调纪念华国锋啊，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等等，而且中国各地呢也都在忙着为这个向中共和这个习近平来表忠心。纽约时报日前有一篇报道，就说呢，认为这种大规模的造势呢，实际上是在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呢是做准备。那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共建党100周年的这种各种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帮助习近平长期执政来做铺垫、做准备？
对，我觉得是因为中共建党100周年呢，照理说它实际上是为中共继续执政呢大肆铺垫舆论。实际上，中共现在要解决这个自己能够继续长期执政，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呢，它在这么100年来一直逆历史潮流而动，除了在邓小平时期呢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愿意顺应历史潮流啊做一些改动之外，其他时候基本上1980年之后就开始继续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要解决是，共产党在这么残酷的一次次内部斗争中清洗了这么多人，共产党自己清洗的人远远超过外部人对他的屠杀，特别高级干部的。那么他要这个问题，他需要做解释的时候，其实习近平在建党100周年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这样的，那再一个呢？习近平之前说共产党是集体执政，实际上到了后来说，人民的这种普遍不满是对共产党继续执政的不满，人民希望有个政治改革。那么习近平通过试图想通过这样一个建党100周年呢，重续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但是呢，这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自己能够继续执政做个铺垫，因为在这次建党100年的活动中，我们从他推出的主题来看，还有在他对共产党党史的叙事来看，习近平占的个人分量啊，至少在有些议题中最少也是1/3，那有的就整个就是基本上是90%就是习近平。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建党宣传基本上是为习近平个人来打造的一个舆论铺垫，同时为了让他个人能够有一个执政的合法性，他需要把共产党的合法性呢做一个铺垫。
好，谢谢军涛博士的分析。王天成先生，就是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智库啊，这个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他们发布这份报告。那这个报告的作者是这个智库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叫 Richard McGregor， 还有这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这个中国项目主任呢，叫布兰切特。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个报告的作者。他这个报告呢是专门分析了这个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呢，中共未来可能出现的这个，用报告的说法是继任危机。他列举了4种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啊，就是4个 scenario。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情况，他们认为明年中共20大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正常交接权力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就是习近平在20大以后呢，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包括也就是在2027年的中共21大，或者是在2032年的22大上呢，他会 让自己的接班人上位，然后自己退休。还有就是说，中共内部可能会发生这个激烈的权斗，或者是甚至发生这个政变夺权的情况。最后呢，就是一种状况，就是习近平本人呢可能发生这个不测，导致权力出现真空。那么虽然外界普遍的认为，就习近平基本上不太可能在这个二十大上呢这个交权退休啊，但是这两位作者仍然认为，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接权力的这样一个现象哈。究其原因，他们会认为就是说，习近平认为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呢是得到了落实。另外，他本人呢也会从这个个人安全的角度呢选择正常交接权力。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第一种情况不是很可能，但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第一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发生的概率很小，或是说可以说几乎为零哈。预测未来嘛是要担风险的，尤其是这个近期的未来，因为很可能就是嘛很快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想澳大利亚这个智库啊，这两位作者哈，就是他们之所以呢就是还把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列在那四个 scenario 里边哈，就是我想他们是出于谨慎吧，他们自己他们列举的两个理由都非常的弱，一个是习近平的这种个人安全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认为他的政策主张已经得到了这种实施，那这两个理由都非常的弱呀。那我想他们也应该会知道这两个理由是很弱的，但是他们出于谨慎，他们不愿意这个，他们就没有排除这种情况。他们不希望就是说自己很快就会万一呢，就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可能很快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呀。那如果说就说第一种情况是存在的，我们就没法解释为什么这个2018年的时候，习近平还要通过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别的方式来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这个明显的是为他长期乃至这个终身执政的这个铺路的，啊。习近平自从这个2012年的上台以来啊，他的一系列的作为哈，就是你包括就是说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把权力啊集中到自己手里，打破过去那种这个说大家分享权力、高层分享权力的那么状况还有这种大搞这个个人崇拜，哎呀，恢复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严控思想、严控舆论严厉打压民间，哎呀。这些一系列的作为哈，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现实，一个明显的一个路径，就是谋求这种长期掌权乃至这个终身掌权，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习近平习近平就是说他这个上台以来，他对共产党当然进行了整治，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他处于一种危机感，他认为这个共产党的话的这个统治面临了危机，但是呢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整治共产党足以这个东西让共产党摆脱这种危机他知道这个党的话呢可能也很难再整治了不知道能够整治到什么程度，那他不相信任何人他是要通过自己来长期掌权，保证他父辈参与的建立的这么一个红色政权能够延续下去，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明显，那么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在19大上面我们并没有这个选定接班人这个都是这些都种种的这些迹象表明哈，就是说习近平不可能明年就退下去。
好，谢谢王天成先生的分析。王俊涛博士就是说刚才王天成博士也王天成先生也分析到了哈，包括这个外界普遍都不看好，就是说这个二十大上会出现这样一个交接权力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这个习近平自己，但是呢，这个习近平自己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要看这个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的更替。那么由此呢，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是被这份报告的两位作者就认为呢，他自己或许并不是主观上希望去破坏这个中共领导人这个交接制度，而且呢，他们把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如果是在21大或者22大时候再退下来呢，称之为他的这个推迟退休或者是延迟退休。 而且呢，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会导致邓小平时代呢树立的这种领导人交接班制度的彻底的一个崩溃。那您怎么来看，就是说所谓这种推迟退休的这种说法？那推迟退休跟这个无限期的掌权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对，其实呢，我觉得研究共产党的这种专制体制啊，我们需要一个更复杂的视野，不能仅仅用法治国家的视野看退休，比如形式上的退休，就是实际上的退休。实际上呢，中共在权力的或者这种专制独裁国家权力交接中，有多种方式，事实上是终身执政，但是形式上好像它又不是终身执政。那么，比如我们就说习近平吧，实际上。在他这个报告中间谈到第二种前景中，对习近平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习近平也许主观上，比如他说我这是推迟退休，而不是终身，等我的这个大政方针落实了，接班人选好了，然后我就可以退了。问题在于这两个问题呢，就是都是难以改变的，难以解决的。就是比如说等他大政方针落实了，他在落实方针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方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违背普世价值的，也是其实也是违背民心、军心、党心的。就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从共产党体制里出来，比如像蔡霞教授啊，还有像这任志强啊，像许章任其实原来也是体制里的了，就是说他一直想为共产党打造一个量身，给共产党打造一个宪政理论。但是说这些呢，都说明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把他大政方针，只有像刚才天成先生说，他一死这事儿就没了，所以他必须得活着，只要他活一天就得掌一天权力。第二个问题，接班人这个问题更不好。你比如说像我们看专制在这个接班人吧，其实我觉得除了直系这个血统关系之外，他很难找到一个接班人。像毛泽东找接班人就不断的折腾，因为这个接班人太符合标准吧，这人就功高震主，他就把他除掉。如果接班人太弱呢，就不满意。所以独裁者最后呢，就是不断的折腾接班人这个事儿。他确实很认真在找接班人，但他永远找不到个接班人。只有三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卡斯特罗把权力交给他弟弟，金家传三代，然后就是李光耀传给他儿子，要有血统。那当然现在习近平呢，习近平传习近平好像也不大可能，对吧？但是我这就带出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讲说习近平有一段时间据说对自己的思想比较放松，这个卢展公呢，当福建省委书记也对这点很不满，说这个少爷但是天天玩吃喝玩乐，也从此传出了他说他当时也有一些什么，那将来会不会就是这个私生子。我知道在这时候提这样的一个八卦性的话也不好，我只想做一个就一个可能性，我提出来也许就有一个间接觉得，因为确实在蒋家呀，咱们说蒋家是有这个问题，对吧？蒋介石也罢，蒋经国也罢，都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什么，就产生了一些这么一些这个事情。但是所以我在想呢，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对吧？我说他这个八卦一说可能也不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后呢，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复杂的说，他肯定有三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终身执政到底到死，他咽气之前没找到一个接班人，他在认真找。第二呢，就是他会呢找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在一线，他在二线，像邓似的邓小平、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在一线中掌权的，那不在一线中管事儿，就是政权和治权分开，治理事儿呢交给周恩来这些人啊，他只管大政方针。那么邓小平是表面退到二线，但他说话就是圣旨，江泽民得要战战兢兢的去落实。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呢半交接，就什么意思呢？他掌握党权，然后让总理呢找个自己可疑的人，再不断锻炼他，锻炼到习近平死也没放心去把这个班交给他。
好，谢谢王俊涛博士的分析。王天成先生，就是说即便是习近平的确计划在这个2027年，或者有比如说他有这个计划在这个21大或者22大上那个退下来的话，那么他有没有必要呢？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刚才像王军涛博士谈的，就是说他有必要在20大上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意中的这个接班人呢放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呢，是加以培养和历练的，就按照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来看。那么另外，他如果习近平自己也很有可能就是说像刚才也是像刚才王军涛博士谈的那样，就是说效仿当年这个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做法，保留呢一部分的这个权利，因为主要是三个这个头衔嘛，一个是这个党的总书记，还有一个是国家主席，另外一个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可能选择保留其中一个或者两个这个头衔。那您认为在明年的这个中共20大上呢，会不会出现一位这个习近平的潜在的他想培养的一个接班人？那么谁有可能是成为他的接班人？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安排的话呢，他会对中共的影响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谜啊，不是太好猜啊，但是我大胆的这个预测一下。我觉得明年的话大概率他会把选一个这个潜在的接班人放进政治局常委。 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一个是就是说将来的话呢能够把这个万一发生这种，如果发生这种权力的这种交接啊，他能够保证他个人的这种安全和他的家庭的这种安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需要一个接班人的话呢能够这个继续他的这种政策他的这种路线这个东西他都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找这么一个人放到常委里面去让他去做一些事来观察他，也让他形成一些这种自己的这种势力这样的话将来接班的时候呢不至于这个东西被别人取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他的这种自身的利益的那么这边里面就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九大他没有这么做那十九大的话呢很明显就是说他的地位实际上没有完全巩固他这个2018年修宪取消这个任期限制，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在2017年的这个中央这个全会上面，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上面是没有提出来的是到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要就人大要召开了，然后这个党内在开会，习近平依靠他自己这个这种小集团，他形成的这种那个小派系，这个就是等于说以突然袭击的这种方式哈，让这个有疑虑的或者有可能反对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势力都没有机会这种去反应，以这种方式通过了一个决议，通过决议让人大呢那个修宪。来铺平他的这个终身执政的这种道路。那么他现在的话就是等于说他现在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已经扫清道路了。那他选一个接班人放到常委里面去，不至于像过去一样会削弱他的地位。我觉得这个东西明年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从明年的话呢大概率他会选一个接班人放到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去。你至于说是未来的影响哈，那可能会重复历史就是他习近平他也不打算这个暗示的退下去，他打算这个其实他退他可能也是半退，他还是打算这个东西掌握这种最高的这种控制权。那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他与接班人之间的话就会发生矛盾。那么接班人的话呢，因为接班嘛，他到了那个地位的话他就会做事的话呢，他就容易这个东西产生这个东西这个和习近平的矛盾那可能就会出现过去的情况，立了废，废了立这种情况是很可能会发生的。
好，谢谢王天成先生的分析。王天成博士，就是这个报告一共刚才我们谈到列举了四个场景，那剩下还有两个看起来就是说目前看来就是说可能这个几率不大的场景，包括这个党内精英对习近平的长期执政的不满，导致呢爆发某种危机，甚至是权斗，甚至是这个夺权的状况那还有一种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它发生不测。那您认为这个中共内部呢，就是是否存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有没有习近平的反对派？而且这些反对派呢，能不能对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形成一种挑战呢？
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呢，有没有？我觉得有呢，肯定是有，只是他没有什么组织化程度，或者这种就成派系成阵营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因为什么说肯定会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这个政治派系产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当这个社会有不同利益群体的时候，或者对一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之后呢，那么它会自然会形成不同的阵营。这个呢，这个其实在所有社会都有，所以连毛泽东搞了那么大集权的，他还说呢，这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个自然现象，他是知道这个点，所以他并不试图消灭所有派系，而是把派系巧妙利用派系平和控制派系的这个来去施展他的报复，他都没有消灭。而习近平这个呢，习近平这点有点傻帽，他想自比毛泽东，但又没有毛泽东这个魄力和毛泽东这个经验和手腕以及他这种信念信心，所以呢，他想在党内做到党内无派。毛泽东虽然也讲过什么要这个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什么不要去搞派系啊，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是知道的，所以他每次开会都左边是左派文革派，右边呢是文革被打倒这一派。但是呢，这是一个就是派别呢是正常的。第二种派系呢，就是说在政治斗争中你结仇了， 接手你得罪人了，你的冤家就是你的派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习近平我们知道他建立个人独裁中间，先他倒行逆施啊，比如要在建立这个全国性党的时候，他把很多的利益集团呢，很多就像推动中国进步的人成了他的对立面，这是他反对的，在党内有会有反应。那么他建立就是全党性习的独裁过程中呢，他把很多政治上的力量，本来过去跟他可以是一个派系的，在共产党的力量也给逼到了对立面，所以肯定有。但是呢，这些力量在习近平的特务政治下，他们也很难成为一个阵营，这是现在。那么再那么，如果在现场，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干掉习近平？那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现代政治史上啊，其实这种个人纯粹的这种像在一个宗法社会中的个人效忠关系是不存在的。习近平实际上他周围的人呢，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定时炸弹。天成先生刚才说呢，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猜，可是呢，大体上说呢，这种国家呢，经常也会发生就让人目瞪口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在一个我们原来都没注意到的这么一个人物，甚至可能这个小人物，可能这个大人物就搞了一场政变，那么就把习近平给干掉了，或者把习近平给抓起来，对吧？像 Charles S. Wu 啊等这些事情出现，都是表明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只是我们事先没有办法预测。
好的，王天成先生，就是说这几种可能性啊，还有就是说发生他本人发生这个不测，或者说他的这个丧失行动能力这种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是会带来一种群龙无首的状况，权力真空的这个状况呢，还是说会像报告所写的那样发生一种权力斗争？就是说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先回应一下军涛先生刚才说的话哈，就是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态度哈，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政局的分析，对共产党的这个高层政治的这种分析哈，就是我同意军涛先生的看法，就是说他可能会有种种的意外，那么我们就是要有想象力哈。至于你刚才说的呢，就是说他如果他病故或者是发生其他的这种不测哈，那么会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我想呢会出现某种程度或者说就是说程度不同的这种混乱啊。那一种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可以预测的一个一种情况，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意外的事件啊，二把手会截断权力，但是呢这个二把手呢他可能会很脆弱哈，他的地位会很脆弱啊，尤其是如果习近平的这个他戒心很强，在培养他的接班人的过程中间不让他这个染指军队啊，他这个这样的话他这个二把手的地位会非常的脆弱，而高层内部的话呢不同的派系哈，就是其他的人这些有野心的人啊，觉得自己适合于当最高领导人的人，他们也会对这个二把手不服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他们会问那你何德何能是吧，你做了什么，你的政绩在哪里是吧，可能还有对他的这种个人的风格啊，他的这个他的政策的这种倾向也会不满，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权谋啊，会有内斗啊，在这种内斗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二把手呢他要是很脆弱，个人也比较软弱的话呢，他就可能会出局，就像当年那个东西那个斯大林的那个那个接班人那个年轻的叫做马林科夫出局了，就说那种情况都是非常可能发生的。那实际上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习近平之后，就是习近平我们非常的明，就是习近平之后会怎么样，这个国家会怎么样，那非常的明显哈，就是这些年来的话，习近平瞎折腾嘛，他会留下一个烂摊子，那这个摊子怎么办？他这个是他留给这个，如果说发生不测哈，就是说这个权力发生转移，这个是他留给他的这个东西，后面的班子他的接班人的一个难题。这个接班人就说他面临是不是要改，这些改动，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策，这个要做一些改动。那么在这种改动中间的话呢，一个就是说他要保持自己的权力，另外的话呢，他要通过这种改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然后就是在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民间的话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发生这种风潮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几率也相当的高。
好，谢谢王天成先生。 王俊涛博士，就是说，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就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这个疑问这样哈，就是说，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去的话呢，他到底会不会对中国或者说中共呢会产生一种继任的危机？那么，您认为这个继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不大？那他的长期执政到底会给中国的这个政治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深远的影响呢？
对，继任危机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在政治上，政治学上说呢，说现代政体的在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政权交接中一定会有一个继承危机的问题。这继承危机有三种，一种就是哪怕独裁者就是父子相传，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法定的，但也有一个这个新皇帝上来要清洗老皇帝的旧臣，就是一帮天子一帮臣。那么还有，而且呢，要把老皇帝做错事纠正出来，老皇帝没做的事要做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是在这种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共主的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个权力的调整，因为这个一把手换了嘛，就要推一个新的一把手。刚才天成先生提到了像这个马林科夫出局的，还有像华国锋出局等等，他都是这样的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权力呢这个体制被撕裂，就是刚才天成先生说到了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风潮，希望社会变化之后呢，这时候把撕裂统治集团，然后这个统治集团就发生了分裂，以示还有政体转型的都有可能。那我觉得从一个短期看混乱是这样继承危机，从一个中期和长期看呢，我觉得习近平执政会有两个带来两个效应。第一个效应呢，因为他长期就全国性党全党性习的话，建立起了一个就是当时这个托克维尔就在谈法国大革命说，他把民间的独立力量负责任的东西都给消灭掉之后呢，就是整个的中国的精英都成了投机的犬儒式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实际上这个社会后面的建设性工作很难去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但是那个如果假如还有一些负责任呢，他们就会对个人独裁深恶痛绝，因为毛泽东实际上已经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但人们还接受邓小平改革，还当时还相信先有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再搞政治改革，现在从习近平之后人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了，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
好，谢谢陈涛博士。王天成先生，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就是说您预测这个中共爆发这个继任危机的可能性大不大啊？那习会不会做出这个理性的选择啊？而且这个危机如果爆发的话，会不会促成这个中国的向社会向民主方向的这种转型呢？
就像军涛先生刚才说的，这个继任危机肯定是要爆发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它的那个性质啊。实际上它和胡江时代的话，将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候的话，它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一党制的。现在它是一个个人化的一个政权，也就是那一党制的那种政权的话，它那个它权力继承它是制度化了的呀，高层的话呢有这种相互安全体系呀，这反正领导人到了任期他就下去，像彼此之间的话能够相安无事，不同的派系的话他能够合作呀。现在呢就说是等于说是一个人哈，一个最高的领袖凌驾于全党之上，这个是个人化的。这个政治学过去的研究表明哈，这种个人化的政权的话，它实际上哈，它比那个一党的政权它更加脆弱。它就是它会发生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都更有可能发生。一个是就是继任危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个，就是政变啊，或者是被革命所推翻啊，这种几率要比这个一党制的这个政权实际上发生这种情况的它的可能性要更高。我们过去的就是那毛泽东的这个死掉以后，这个共产党它历史中间它已经发生了继任危机嘛，就是说那华国锋也搞了政变嘛，那么后来华国锋又出局嘛，那至于说呢，就是说出现那种情况的会不会给中国这个民主转型哈，就是带来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说是它一个机会吧，但是说这种前景的话，就是说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那还是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民主派，中国这个包括就是不同这个范围的哈，就是说政府里边的还有这个民间的，就是他们一个把握的问题啊。
好的，谢谢。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王军涛博士和王天成先生的参与。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